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都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聚会受到100个人的限制，但是为了祝福教会，也让众弟兄姐妹能够增添更多的恩典，我们这个五月份牧师把这2周或者3周定为家庭主日。那在这家庭主日呢，有一系列的家庭信息，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相关关系的。我们都一直在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不管各位是有结婚的或者单亲的，各位神要祝福各位的家庭。那所以各位带着祷告的心有一起领受。那今天那3个主题那今天是第一个，今天早上第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我们先讲到婚姻的设立。各位，在婚姻的设立里面，我相信我们现在今天的人对婚姻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来自我们人主观的经历。有些人的婚姻相当幸福，相对来说也比较幸福，所以他们说我们人是要结婚的有一个伴，有人理解我们以这样的看法为中心。那有一些人的婚姻呢不是这样幸福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很多的说法，说我们人除了婚姻以外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人需要空间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尤其这个时代，越来越多这个婚姻亮起红灯的事情，有时我们意想不到的，有一些人我们以为他们婚姻很美满但是谁知道有一天听到他们要离婚。那在过去一周呢，有一个比较叫我们惊讶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都认识这个 Bill Gates 我们知道吗，我们电脑用这个 Microsoft， 对，我们对 Bill Gates 都很认识的他是这个 Windows Microsoft 的创办人。那么他就遇到一个很好的妻子就是27年，他们结婚了，然后他们一起不但一起创办这个 Microsoft， 他们也做了一个很美的一个慈善工作，可以说是最大的慈善家但是上周忽然间他们决定结束他们27年的婚姻生涯没有多说是什么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知道人的心再有慈善，再有好的心肠，但是当你的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能用你的善良来解决的。阿们那我们要知道人在婚姻的事情上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也有一些人呢也不错，婚姻相当幸福，走完一生，但是我们也知道人都要面对生离死别的现实那所以有时候越相爱走到最后不得不要离开的时候呢，很多的矛盾也不知道到底从哪里得到答案。那么我可以想到的就是我们李冠耀执政他的妻子有重病的时候，你都知道他是一个爱国爱妻的人那的确他也一生对他的妻子非常的忠心也非常有仁义仁道，也像一个男人很负责任的这样爱家庭。但是当他所爱的妻子要离世的时候呢，我就记得那时候呢他很有感触，特别他对什么基督教的这个婚约很有感触，对不对？那时候在报纸上我们也看到那么基督教的婚约呢其实一来都有，但是为什么那时候这么有感触呢？因为自己最爱的人 躺在床上病痛危在旦夕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很多的触动，说基督教的婚约真是有意思。但基督教的婚约是什么？各位各位有没有我们就 结过一次婚的人就会忘记了如果我现在讲考各位的话，大多数的人想不起了但是我们会记得略略无论安居困苦这个是讲环境的还有什么下一句是什么，无论还有什么丰富贫穷，我们最关注的钱财，对，还有最实在的无论我们健康衰弱，对不对？讲到我们的身体的，我都怎样，我都爱他 保护他，妻子说我都爱他，我都顺服他，有没有？各位，这个听了，哇，真的是很感人啊！我们一听都知道非常有意义，非常实在，因为婚姻就是我们人生百态，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心不变啊。可能这些话感动了他，但是其实我们基督教婚约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什么？前面你说什么？在你还没有讲无论怎样怎样怎样，我都爱他，我都顺服他。前面讲什么？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娶你为妻，嫁给你为我的丈夫。有没有各位？圣父、圣子、圣灵，奉他的名，不是以我最真诚的爱，以我万分对你万分的喜悦啊，我要娶你、嫁给你，绝对不是。我们都知道人是会变的，人是有限的，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们会知道在这个婚约里面，尤其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婚约，多么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说你们的中间，你们的结合是谁为中心？我们上帝为中心。所以从这个地方，我先跟各位讲很重要的话，就是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眼光、心态、经历来看婚姻的事情。无论是有些人说人性的需要，或者有些人说社会文化的有一些演变造成，所以呢，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比较方便，经济啊，对做很多的事情来讲 ，division of labor， 对不对？那都很好。或者有些人认为传宗接代是人的一种本能。各位，无论你以怎样的心态感受来讲这个东西，各位一定要知道，婚姻是我们的上帝所设立的，我们的神命定设立婚姻。所以不管你是做媒上一代的人相亲这样的结婚，或者自己谈恋爱然后呢结了，或者你谈恋爱选择了，后来现在选错了，或者你对同性的人有一种倾向，你先明白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上帝创造的。神在创造的人的时候，上帝造男造女，他把男性放在男人的身上，把女性放在女人的身上，所以男人身上有男人的本能和需要，女人身上有女人的本能和需要。那这两个呢，结合成为夫妇，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上帝定的婚姻来的。这就是上帝所设下的婚姻了，就是上帝设立的这个婚姻。一定，各位一定要在神里面来进行这婚姻的一切的一切，对不对？这个是最简单的所以呢，现在因为人的犯罪，人有各种的想法，有各种的感受，各种的无能，这个是我们都会知道的，对不对？但是你一定明白说，你的婚姻是神为中心，源自于他的。所以呢，各位，所有的婚姻的问题，我们会知道，不是其他的问题，不是你感受的问题，不是现在我以前喜欢他，现在不喜欢他，我现在变心了，我现在喜欢另外一个人。所有的问题都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人失去神开始。所以你失去神，所以你失去神定的婚姻原理，为中心来过你自己要过的婚姻，或者造出自己的婚姻。所以人失去神为中心的话，以什么为婚姻？以你的感觉，对，感觉为中心来过婚姻，以儿女为中心来过婚姻，以钱财为中心过婚姻，以成功为中心，或者以他会改变为中心来断定我要不要走下去这个婚姻的事情。但是各位，这都错的。我们都知道其实错在哪里，错不在于你的善变，我们人本身都是善变的， 我们人会被另外一个人的话刺激，被环境的现实刺激，我们都会。但是你失去神为中心，你在进入婚姻的观念的时候呢，其实你只有讲了那个婚约，你就忘了，你没有发现原来我们今天能够遇见，能够产生爱意，能够在一起走上婚姻的殿堂，我们这个是那个许配我们给彼此，把那个爱放在我们，把那个需要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被彼此吸引之后，然后我们在一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很重要的话就是，你要认识婚姻，你先要问婚姻是什么？ What is marriage? 对不对？ What is? 我辅导过这么多婚姻呢，我后来发现有一个东西，很多的人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几乎都没有问这个问题，婚姻是什么？他们就问，哦，我们结婚了要做什么，我们结婚了之后呢，我们要去哪里玩，我们以后要建立怎样的家庭，我们要生几个孩子啊，我们要以后老了之后哪里养老，还是什么？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都对婚姻很多的梦想，我们都想我们在婚姻里面要做，但你有没有问过婚姻是什么？通常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婚姻亮起红灯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结婚？婚姻到底是什么？婚姻有什么意义？我们才来问那些本质的问题。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不管你是因你的婚姻来痛苦失望，或者你因你的婚姻就感到很开心很满足，婚姻很好，各位，如果你不回到神所造的婚姻是什么，也不回到神为婚姻定的那个原理的话，那你继续在婚姻里面走下去，对你有害无益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问婚姻是什么啊？那如果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他现在一定是正在也保护他所设立的婚姻。那人无论怎样改变也否定他，上帝为婚姻定的，不改变。我今天跟各位说，所以呢，你前面一定这个根基信息你先要对，因为今天太多的人相信自己的感觉，太多的，你无论怎样的感觉，天气是没有变，对不对？你怎样感觉会因为这个下雨吗？不会的。所以呢，你婚姻进入问题的时候呢，你为你的感觉为中心，所以呢，你相信你自己的感觉，但是其实神为你的男人为你的女人其实定的，为你们的两个人的结合定的，没有改变。有些人说不能挽救，没有办法，那你是神吗？那个能够设立婚姻的，那只有你回到他的面前悔改，然后按照他所讲的，其实你不知道的，上帝能够叫从无变为有，所以呢，我们一定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就回到这个中心，神怎么造婚姻，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我们有很多时间，因为我们就下一堂还有下一堂，所以呢，我很快的给各位一处经文，各位看，刚才要读的经文已经读了，但是这一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那我们一起看，一起读好吗？一二三，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各位，我们晓得这个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这个经文出现的背景是怎样的，就是什么？就是整个创造的背景，对不对？上帝创造万有，那伟大的创造，就上帝开始说有光就有光，然后上帝造出空气层地形，把地和海分开等等等等，然后呢一天一天这样的很多的创造，然后蔬菜就是造出来，对不对？说有就有了，然后动物牲畜造出来，然后一直到最后第六天，到了创造的顶点 The climax of creation 是什么？有上帝在地上拿了一团泥，对不对？然后造出好像一个样式，然后呢吹气在里面，然后那个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个能够与神交通，能够看见神的， 有灵魂、永远的灵魂的那个生命的活物，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对不对？那么各位，在圣经记载神一天一天创造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有空的话，你们自己读创世纪一章、二章。在每一次上帝的创造完毕的时候呢，上帝都会祝福他所创造的，有没有？所以每一次上帝造完一件一天的创造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什么啊？耶和华看所造的，看为好，对不对 ？It was good. It was good. 对不对？这好，他所造的是好的，好的。然后一直到最后，最后怎样造了人之后，祝福他。然后圣经怎么说？上帝看一切所造的为甚好 ，very good 哦。现在 very good 出现了，对不对？为什么 very good？ 因为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靠着上帝来治理、管理整个万有的事情，才是上帝的目的。上帝不会满足于哦，他造的哦动物多漂亮、多美。哦，那个植物是多新鲜啊，或者怎样多？上帝要的是什么？就人按着他的形象，然后这个形象呢，来管理治理万有，有荣耀归给他。所以这是在神的眼中有甚好的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上帝说甚好了，我们以为结束了，忽然间有一天。从神的口中出来说不好，诶，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问，诶，为什么有不好出现？是不是人犯罪了？没有，没有，还没有到犯罪，还没有到堕落，对不对？但是那个不好这个字呢，就从神的口中出来了。什么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不好？就是这个经文了，对不对？上帝看人独居不好，不好。所以在这么完美的那个创造里面呢，神竟然说人独居不好。那请问这是神看为不好，还是亚当看为不好？那神看为不好，所以神是主动者，他创造了，然后他说不好。那所以这是完全出自于神，不是人在那边整天啊，被造之后呢，这个亚当觉得哎呀，心痒痒的，这个世界很闷啊，上帝还有什么东西啊？那不是，那人是很满足的那个光景里面呢，那神忽然的人独居不好。那时候呢，神怎样？神把所有的创造物带到他的面前，所有的牲畜带到他面前，然后这个时候呢，那神做的每一件事情啊，然后记载下来，这是有意思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现在要为亚当找那个，但是呢所找到的那个跟这些牲畜是不一样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先带到人面前的时候呢，可能圣经没有记载吧，可能把马带到人面前，那亚当骑在马上很威风，哇，那神看还是不好啊。然后呢牛带到人们， 牛是很实用的，能给他奶，帮他耕农，帮他做事，什么都做，对不对？伊甸园很多的事情牛来做，这样这个 no 这个不行。那然后呢狮子带来，哇，很威猛，对，能保护人。 no 这个也不是。那天鹅呢？天鹅在人的旁边很美，对不对？很高贵的样子。那神看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美啊，那你们明白吗？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上帝就给人动了一个大手术了，叫他昏迷沉睡了，打麻醉药，然后呢睡的时候呢就开启他的肋旁，从那个地方取出一个肋骨，然后这样的偷偷的在一个地方造出了这个人，叫什么？叫女人。这个女人就是这样 你被召出来，然后带到亚当的面前。这个女人跟亚当有一样的心理，一样的人性，一样的形象，只是不一样的性别。所以人的创造，各位你一定要知道，除了有灵魂以外，它是有性别性的，有性别性的，在不同的性别，有性别，我们人是有性别的生物，在不同的性别的意义有放在人身上，有不同的性别结合使人得完全，明白这句话吗？所以呢，我在讲 We are sexual creature，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呢 sexual creature， 所以呢这两个不同的性别结合在一起来带给人这个 human fulfillment， 人的成全。那这个，那么这个特别的性别，所以神就是这样又造了这个婚姻。所以在这个婚姻他上帝造的时候呢，解决了神所讲的人独居不好的问题。那用今天的话来讲，人独居的孤单的问题。各位，人独居的孤单，人是不能孤单的，你们一定要明白现在牧师跟各位讲的东西。我们人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人有一些钱财的问题，对不对？生活的问题，繁忙工作压力，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但是你一定明白，就所有的问题里面，其实一个最痛苦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分享这一切。我痛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一起痛，我喜乐的时候没有人跟我一起乐，让人就是很孤单的，这样吃饭，这样做工，这样生活，这样 做一切的事情里面的这个孤单的那个痛苦，那个挣扎，那个说不出的空虚，对不对？那个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其实已经知道了，有上帝这样造亚当。各位，但是我要跟各位说，造了亚当然后再为他造夏娃的时候，各位绝对记得，夏娃呢绝对不是神事后的考虑或者想法。那很多人你啊，上帝是不是造了亚当好像觉得他不好，所以 after thought， 然后好像这个事情看他独居了不太好的时候呢，那现在啊，看再为他造多一个啊，对不对？绝对不是。其实上帝早就知道，在他造完万有造亚当之后，他的创造是还没有完成的，你们了解吗？他的创造他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创造的完成呢是一定还有多一个步骤。那个步骤呢就是这个人，这个亚当按着神的形象有被造的，他里面，对不对？他的肋旁，他的骨里面的骨，肉里面的肉，那个地方呢要拿出另外一个，对不对？那个生命然后造出来的那个女人。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各位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上帝要这样造女人？那造了一个你吹气亚当，造了一个吹气夏娃，这样就行了吗？不行，上帝的本意不是这样。有上帝的本意是知道有将来啊，将来谁会来？将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会来，他会为他的心腹，在他的肋旁那个地方被刺，在那个地方呢流血流尽，然后剩下水全部流出来，为他完全舍己的那个他的心腹，他的心腹是从他的肋旁出来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所以我们的上帝其实在起初他创造婚姻的时候，他已经想到基督与教会的事情，他已经想到这个婚姻之爱其实是怎样，其实是要反射基督与教会的那个相爱。所以在上帝创造的整个的中心精神里面，不是哦这个天气很完美，这个植物很漂亮，还是什么，不是这个东西。在整个最完美的那个创造里面呢，其实呢那个中心精神是什么？有一男一女的他们的完全的相爱，为彼此的舍己，这个里面呢来叫整个万有被运作的。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所以呢，从这个地方你们会知道的。各位，我们家庭的问题是，我们每次因为很多外在的东西、次要的东西在吵架，孩子啦、钱财啦、什么啦、这个不够啦、旅行啊、我想去啊、什么这些东西来吵架，对不对？其实你们有没有问，这家庭怎样的应有尽有？但是那个中心精神，整个家庭的整个运作里面，不管孩子问怎样，钱财够不够，但是那个里面有一个男主和女主之间，他们能够为彼此舍己，能够这样的相爱，互相互补的那个事情，来叫整个家庭里面只有这一两千块也是可以这样用，家庭里面孩子很普通，简简单单的生活也是可以这样的，但是这个中心精神，对不对？所以上帝讲的完美跟我们人所认为的完美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个婚姻里面的很多的他的上帝创造、上帝设立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给婚姻的信息全部放在里面了。所以是一直旧约走到新约的时候，越来越明显的显露出来，显露出来。所以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先明白哦，我们主这样造婚姻，他是这样设立婚姻，这样的命定婚姻。所以在这里呢，我以四方面来告诉各位什么叫婚姻。各位注意听啊，这是我讲完之后我们就 这一堂结束了，你们回不能留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们如果要去 car park 那个地方再看的话也可以啊，对，就跟着这个系列走啊。下一个是讲到什么婚姻里面的认识，还有第三个是讲婚姻里面的挑战啊。 OK， 现在婚姻的设立，那我现在说那神设立婚姻，那婚姻是什么？四方面我来讲，第一，首先神将婚姻不是先看为是爱情，神将婚姻看为是约，各位听得懂吗？约 covenant， 就从一个人身上的那个肋旁那个肋骨取出来，所以呢你里面的那个出来怎么，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用我的一切来爱他，保护他。各位，这个关系不是说我现在没有感觉然后要分就可以分的东西，你们了解吗？这个不是我啊，我不要了，肉出来骨出来，不可以，对不对？不可能这样。各位了解，如果上帝一个造亚当，再这样造夏娃啊，两个啊，现在我们不干了啊，分了，对不对？但是骨中的骨，肉中人是分不开的，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所以那个意义很重大，在这个里面啊，那所以呢，像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约来的，这不是感觉，相爱就在一起，不相爱就分开。约，各位，我们对约的认识，约的中心是应许，对不对 ？The heart of the covenant is promise。所以我们一直讲约的时候，合约。约定，那一定是有两个人，两个人的这个约定，我们约了不反悔、哦、这个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的东西呢，我们会了解说圣经是整本都是讲约的，所以呢整个婚约从这个地方开始呢，然后上帝与他的子民立约的，有旧约有新约，对不对？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他上帝与他立约的时候呢，把那个祭物来杀了烧了，然后呢亚伯拉罕知道上帝为他会这样牺牲，然后他信上帝，然后这样的立约。神与以色列民立约是用什么？用他的血，羔羊的血涂在门人门框的时候呢，然后让他们被拯救出来，我用我的血把你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好像一个男人对女人说，除了我以外，我用我全部的生命来与你立约，来买赎你，来爱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对不对？这上帝的，其实他跟教会，他跟他的子民就用什么人的婚姻来反射这个东西。所以呢婚约的事情，所以两个人走上婚姻的殿堂，这是约来的，两个人彼此是 无论困苦安居，丰富贫穷，健康衰弱，我都爱你，保护你，顺服你，这个约定的东西。那有些婚姻就这样说，那牧师啊，我这样讲啊，你给我们主婚的时候我们就这样，但是就讲而已嘛，讲了之后就有现在很多问题，牧师你不知道，那难道我们就讲那句话就一生被这个东西要绑住吗？对，我们的挣扎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呢，神早就知道了你们会反悔的，那上帝知道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善变的人。所以当上帝立约的事情，上帝绝对不会只有两个人私下立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各位，约的东西是没有私， There is no private contract, There is no private covenant, 你们了解吗？约的东西是从来没有私人的，约的东西是一定有第三者，有后面的证人，对不对？全部在看。所以呢，亚当和夏娃许配给彼此的时候，亚当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上帝在那边说：“OK， 点头签字啊。那个”那你们了解？上帝在那边看，对不对？天地为明证，对。所以呢，我们立婚约的时候，你们先了解为什么我有些人说现在时代什么我们旅行结婚呐 啊两个人的事情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们结婚，我们两个人上山。然后呢，我给他一个戒指啊 ，Will you marry me? OK， 我会以我最真诚的爱一生对待你，这样，然后两个人的事情，然后或者两个人在车后面，我会真心爱你，万分的心来爱你，然后等一下事情发生，两个人就毁约，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为什么婚礼你有200个人、300个人、400个人，你要做的越隆重越好啊，对不对？全部请来啊，你们请来的目的是什么？请他们吃饭咯，不是嘛？你们请来的目的隆重嘛，无谁嘛，绝对不是，对不对？你请来是叫他们来给你做见证，你在他们的见证之下向你的另一半誓约的事情，誓约的事情。所以呢，当你们誓约这个约定的时候呢，在神和人面前这样做，有一天呢，感觉变了，问题出现了，各种的问题。那时候你要毁约的时候，你会想到，哇，那个400个人参加我的婚礼的，哇，上帝，我不要想他了，上帝，放在一边先哦。但是还有400个人呢，怎么交代？还有两家的父母，还有亲朋戚友，还有邻居，还有这个社会的这个政府的官方人员，对，给我们就是誓约的。所以呢，各位了解吗？这个约的意义在这边。曾经有一个姐妹呢跟我说，牧师，我要离婚。我说为什么要离婚？我就求她不要离婚，我要离婚，我已经不爱她了，我对她没有感觉了、那我说你现在没有感觉、我要幸福，我要幸福，我要开心，你就要离婚。我不懂怎样劝，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相信自己现在要的，我相信。我跟他说，你的婚礼里面有300、400个人，300、400个人看过这个东西，你因为你现在感觉变了之后呢，你要毁这个约的，你一生没有办法抬头，你一生没有办法在这些人面前抬头做人，你就是一个毁约的人。你现在说我相信我现在的感觉，你相信现在的感觉，但是你在300、400个人面，在神的面前毁这个约的事情，就因为你的感觉，你觉得你会找到幸福吗？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立约的事情，所以很多的人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们相爱啊、我们才立约，我们才有讲这个婚约。那相爱才立了婚约，那是不是不相爱就毁婚约？那各位你要听这句话、不是你相爱才有约，乃是你已经立了婚约之后，从那时候起无论怎样你学习相爱，你们了解吗？ 这是神定的。我再讲一遍啊，因为我们是以 feeling 为中心，我们是以我们心中的我们所认为的那个热爱那个爱情为中心，所以相爱才立，好像是这样。 对， 不对，的确我们真的是爱他，所以我们跟他结为夫妇。但是你要想你的父母的时代，你的公公婆婆的时代，有些是没有相爱就结婚的，对不对？你只是时代变了，你有自己选择，然后嫁娶，我自己选的啊。然后呢，但是其实都一样的，也是你自己看，他也自己看的，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哎呀，我把就 task them 了，那这个东西你这样讲，对不对？其实都是人的东西的。所以上帝知道 OK， 你相爱了，你要跟他成为一体，结为夫妇，生出孩子，你要这个东西一生保护他。你立这个誓，立了这个约之后呢，从那时候起你学习相爱，因为有这个约，所以就算不爱呢也不能分，就算不爱呢自己对付自己来学习相爱。所以这个约很有力的， It's very powerful， 这最重要的，在婚姻里面是最重要的事情来的。你对这个婚姻呢，如果你是凭感觉的话，你不用结婚了，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你明天会改变，情况一改变你会改变。可能你没有改变，你说我没有改变，他改变了，然后因为他的改变然后你改变，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相信你自己，连你在选择你的婚姻的时候好像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选的，好像我自己选的嘛， OK， 我看到他成有成功有成就什么我爱的，我看到温柔体贴漂亮我选择的， OK， 你选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要相信是你，你选了决定了，在神的面前立了婚约之后呢，从那时候起你里面要知道，我的这个选择里面原来是上帝的许配，原来是上帝的许配，是上帝把我们许配给彼此，叫我们在他跟众人面前立婚约。因为这个的缘故，所以要谨守这个约，对不对？我明白在婚姻里面很多复杂的事情发生，有时候呢两个人很感情淡了，弟兄去工作的时候呢，看到哦自己的秘书或自己旁边的女同事的时候，忽然间觉得自己的太太没有味道了，哦，她的香另外一个香水味很浓啊，那所以呢又很温柔又很感触，所以呢你就掉入情网，各位，这不是你选择的。我讲掉入的意思，我们英文讲 we fall in love， 你们讲 fall in love 不是 I choose to love， 对不对？有谁 choose to love？ 没有 choose to love， 是 fall in love， 不由自主的掉入情网，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不是我能控制的东西，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我的婚姻是这样，然后呢遇到的又另外一个很好像很好的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掉入情网 fall in love， you can't help it， 你没有办法的，不是我的错啊，但我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对不对？但是各位记住，但是因为你立了婚约，注意听这句话哦，虽然你是不由自主的掉入有一种欢爱，但是因为那个婚约的缘故，我还是谨守我对我的妻子应当的责任。我可能对她的心是很冷的，但是我可以选择仍然要做她的丈夫，仍然回家，仍然做丈夫应该做的事，仍然就是为她祷告，仍然做一个要保护他的人。当你继续因你的婚约仍然做当做的心中靠那婚姻的主，那暂时的一种欢爱，那 fleeting feeling， 那个忽然间来，忽然间啊，你好像闻到别人的香水，哇，忽然间看到别人的柔和的那个另外一个异性的很柔顺的，能继续做当做的，很奇妙的这个过眼云烟的那种感觉，哎，突然间没有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你虽然没有办法 you fall in love， but you can don't follow that feeling of love，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对，回到你的婚约去。我今天跟各位讲的这些话是太重要的话了，因为我们每一次都说没有办法嘞，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心已经变了，每次讲这种话，对不对？ 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为什么结婚了啊，那这个东西还没有搞清楚的，很结婚了，所以我有时候我婚姻辅导啊，我就是给一次、两次、三次，哎呀，没有用，给来给去都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是说，不是你听一个道理，然后呢，现在我知道大家是热爱，我辅导过多么多的婚姻，我要结婚，我要结婚啊，结了之后我要离婚，也要离婚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的善品，婚约啊，记得这个东西。然后第二，各位，我今天时间好像不太够 ，OK， 我们再快快啊。第二呢，什么是婚姻？上帝说你们独居不好，独居不好的意思就是说，男人你独居不好，你夏娃也一个人是独居不好，对不对？人独居不好，所以把你们两个放在一起，所以你是有结婚的人，你是有婚姻证明，其实你们都一样的需要彼此。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们都一样的需要彼此。我再说，各位，现在有一些婚姻有时是这样说，好像我觉得我什么都有，怎么都可以，我就娶了她，然后来做我的妻子，帮我生孩子，好像觉得好像她比较需要你。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呢，很多有婚姻问题的，我的丈夫呢，其实呢，他现在跟我有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是靠他拿身份证的，如果他跟我离婚没有身份，好像他好像成为他丈夫的奴隶这样啊，没有办法，好像他需要丈夫。你们了解吗？这种不平衡的那种光景，其实你错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是结婚的人，你也需要他，他也需要你，这个是 equal 的。有一些姐妹跟我说，我们什么叫不需要丈夫，我有工作，有钱财能够独立，我有什么教孩子我也会，他当然不会教的这个东西，我样样都好，家里做饭生活什么东西其实我都不太需要他，情感也不需要，肉身也不需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姐妹你觉得的确有一些丈夫比你逊色，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们离婚了，你就成为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好像一个没有头的身体。从那时候起呢，你就觉得虽然好，我现在很自由了，我可以自己生活，但是你走出去的时候，人家一看你，哦，你是离婚，哦，你没有丈夫，哦，然后呢，他就看慢慢看不起你，欺负你，跟你讲话大声一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然后你是有男人的女人，总是不一样。各位，当然我这样说，我不是说现在你离婚，然后你是单身的，你就很可怜。你们现在如果你是已经单亲了，你已经来到主面前，基督是你的头，你们了解吗？你还没有离婚，你觉得你考量全部的条件，我是不太需要他，然后你这样你选择离婚，你到时候你就会后悔，你会发现其实你的男人其实在你的旁边，就算他样样比你逊色，但是由上帝把他放在你旁边的理由。阿们。对，了解这句话吗？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今天跟师母，我跟师母在一起，其实什么都是，钱也是我带回来，对不对？孩子我也教，他们也比较听我的，然后呢，家里很多的决定都是我在做，我的智慧也比较，让我就觉得师母好像没什么啊，这样我这样对他的时候呢，有一种不平衡感，我让他感觉到，他慢慢越来越自卑，然后他慢慢会发现他不得到尊重，然后我呢就越来越自大，没有感觉到那个优越，所以有优越感，然后这个婚姻呢，那个爱情就从这个地方停止了。你们有没有？其实你们会发现，其实呢，我常让师母知道，也真心的让他知道，真实的让他知道，我是需要他的。如果没有他各方面的帮助，我今天怎么能够站在这个地方会讲到？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丈夫真的说，我女人应该做的我都在做嘞，哇，洗衣啊，烫衣啊，什么啊，赚钱也是我赚啊，什么东西都是啊。OK， 如果你是这样的感觉，说他是需要啊，如果我一天不在家，他死掉了，他只会看连续剧啊，那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哦，他不是来成为你的奴隶，他是被造的时候成为的 Queen of Paradise 啊，伊甸园里面的皇后，不是伊甸园里面的奴隶，你们明白吗？所以他在必定有他在的意义，他在的价值。各位，有时候我的孩子一回家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问爸爸在哪里的，妈妈一不在的时候呢， 妈妈在哪里？妈妈在的时候呢，没有管啊，妈妈在煮饭啊，就书包丢，然后全部画纸丢，然后给她收啊。妈妈一不在的时候呢，马上进来，连叫爸爸都没有。妈妈在哪里啊？那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要讲的是很奇妙的，这个是上帝造男造女放在，其实两个人都需要彼此。我跟你们讲，有一些婚姻有一种不那种好像 imbalance 啊，那需要上的不相称，好像姐妹呢作威作福，因为丈夫很需要对她服服帖帖，千依百顺，不要生气啊，老婆大人，我是很需要你的哈、啊，你不要碰我哦，晚上不要碰我那东西。OK 哈、啊。然后呢，旁边的女人看了，哇，这个男人多爱他的太太，多爱，所以很羡慕，对不对？羡慕我的丈夫这样对我，我太开心了。各位，你不要被骗，这个准备离婚了，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跟你们讲，没有一个男人能一辈子这样对一个女人的。你以为这样好像不相称，这样好像女人哇作威作福啊，哇，因为那个男人很需要我这个东西。你等到那个男人，我真的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姐妹啊，就是这样对她的男人，很舒服嘛，钱要钱来啊，做错什么道歉，道歉还在那边耍性子哇，然后呢，就很厉害。有一天那个男的有一天真的遇到一个能欣赏他尊重他的女人，在外面就离婚了，那时候他才后悔。 你们了解这意思吗？所以呢，你们让真的婚姻啊，不管你们开始是好像我追求他，我比较需要他还是什么，但是你们进到婚姻的时候，你们能进入婚姻，就是你们彼此真需要彼此的。阿们。因为人独居不好，这个是如果你的脑袋没有调整过来啊，这些都是属灵问题来的，这都是会带来你的婚姻有问题，你带给孩子传递下去的，然后给他们以后对婚姻的认识，他们跟另一半的关系有问题的这个东西。好，所以呢，我跟各位说，有一些刚才我讲的那些很羡慕这种的啊，那种姐妹啊，不要做愚昧的姐妹啊。你的丈夫有时候会哄你一下啊，你也哄他回啊，没有关系啦，那是之后会抱在一起也没有关系的啦。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反正好像两个人都需要彼此，两个人也摩擦的时候呢，就是这样，这样反而更好。你们了解吗？ OK， 那没有太多时间，那第三点我就讲哦。那第三点呢啊，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二人什么成为一体，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个很简单的意思哦，我就这样说，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意思就是他痛的时候我也痛，他乐的时候我也乐，他羞愧的时候我也感到羞愧，哎，他荣耀的时候我也感到荣耀，对不对？所以呢，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的一个意思，就是第一是同感，第二是同担。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同感的意思就是可以感受到的。有时候呢，我们跟另外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对不对？我们的配偶他工作很忙很压力，其实你要帮他也不能，要帮他担当也不能，对不对？但是他可以感觉到，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辛苦。好像今天我要讲三堂，我师母可以感受到我的辛苦，全部的东西他就早起来做这个做那个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对他也没有什么 OK 东西放这、那个、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呢，其实他做的东西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他可以感触到我的压力，他不会给我亲，为什么我煮了早餐你还这样对我，不会这样。你们了解吗？因为他在承担我的压力，同感、你们理解吗？然后呢，同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自动要为他一起担当，如果可以帮助的、可以提议的、这些都会一起做。这个我 等下一堂、后一堂信息我们再多讲这个地方，但是大原则、就是这个东西、两个人的整个的相爱认识啊，真的跟同感同当这有关系的、那其实我跟你们说，很相爱的夫妇是这样的，当其中一个很压力 或者很软弱的时候呢，另一方马上被激动起来，坚强起来。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我很软弱，很压力，脾气很不好的时候呢，然后另外一方呢，为什么整天你脾气不好的，他在加给我压力的话呢，就糟糕了。那个时候呢，爱他的丈夫也好，爱他的妻子也好，马上打起精神，你心里被激动起来，忍受他的脾气，忍受他的一切的软弱，然后帮助他，辛苦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可是我很辛苦的时候，师母起来照顾孩子啊，做饭啊，什么啦，还为我做一切的东西啦，还要承受我的脾气，对不对？这个你就知道了，其实他爱我的心，对，这个就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再要把自己的情绪放大，了解吗？这个就是同感同担，二人成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OK， 最后我讲完了，那有一句我们常用来形容婚姻的话，就是在圣经里面，也是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有点害臊的，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那边说什么？那二人怎样？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句话很奇怪，有时候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为我的堂弟主持婚礼的时候，我说堂弟啊，我说几年前我说你这句话记得放进去你的 bulletin 里面，要读出来。哇，他就向我抗议，堂哥你可以不要放这句话吗？每次讲到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外邦人就笑我们这样的东西啊。我说你不要放，你就不用结婚了。我跟你说，那我就说，你知道圣经里面多少次讲这句话吗？创世纪二章三章的时候，第一讲什么？第一，那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愧。然后呢，为什么他们不要讲？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过来解上婚纱，亲他一口，为什么不要这样讲？要讲那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愧。然后呢，过后犯罪了。犯罪之后呢，两个人看到彼此赤身的时候，哎呦，就隐藏起来，对不对？为什么不要讲亚当气得打他一巴掌？为什么不要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讲赤身？又讲赤身，然后神走进伊甸园的时候，那人知道自己赤身，就害怕。哎，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为什么不要说那人知道自己犯罪，就害怕？为什么要讲赤身？各位，这个赤身的一个微妙的意义啊，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要怎么解释呢？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 onsen 这个东西啊 ？onsen， 谁懂 onsen？onsen 这好像谁去过日本有去过 onsen 吗？温泉池塘啊、哦，温泉池塘呢，这是大家全部要赤身的，当然有男厕所、女池塘、男厕分开来的，对，男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日本看我的大哥的时候呢，我们全家人去的时候，我的大哥带我们去这个 onsen 哦，我们东方人哇，我的儿子跟我大伯说，大伯我可以穿内裤进去吗？我大伯说你穿内裤每个人笑你了，在那每个人把人看住你，那个时候对不对？不可以，在那去。然后呢，我的大伯就我的哥哥啊，就是他们的大伯，我哥哥就跟我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典故，日本人他们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很有心事，你把他带去 onsen， 两个人赤身了，那时候呢他会向你倾心吐意，什么都讲出来，好像喝醉一样，连普通朋友都会变成好朋友，这是很奇怪的一句话，但是呢日本人都相信这一点，你们知道吗？就是呢，两个人能够就，所以这个 nakedness 啊，这个赤身的东的那个，跟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是很有关系的。你们知道吗？好像当两个人能够向彼此赤身的时候呢，那个的感觉就是我能够让他走进我的内心。你们明白吗？那所以呢，当人遮盖的时候呢，虽然外面的遮盖，也就是说我也有防备，我也不能让你们知道。所以当人犯罪之后呢，他们因为听到上帝的声音就害怕，因为上帝看到他们赤身的时候，就如同好像上帝走进他们的心灵里面，知道他们里面的一切的光景。 当然他们那时候也应该要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就是这样的，两个人犯罪了、啊、那个时候呢，我里面的 那种光景啊，丑陋的光，邪恶的光，不能让你进来，不能让你知道，所以遮盖自己，那个意思在这个地方，了解吗？所以呢，我要这样说的就是、啊、我这一生呢，对不对，只有在我的妻子面前赤身。这个告诉我什么？这个告诉其实 我的一生里面只有两个人能够真正的走进我内心最深处的。第一个当然是上帝的，就算我不要让他知道，他也会知道他是你进来的。但是另外一个是我的妻子，他不是像上帝一样，他不是无所不知的，但是他能够走进我内心，是我自愿敞开我的心灵让他走进来。在那个地方他会看到我最软弱，最难看，最血气，最不像人样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但是我心里也知道不是被他论断或轻看，那是会被他接受，也被他保护，被他帮助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赤身的关系、啊、所以婚姻是要走向能够赤身露体并不羞愧，那这是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发生的事情。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一堂课婚姻的设立里面你这样的教导劝解，就感谢你。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也帮助我们众人在婚姻的事上我们多揣摩多祷告。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